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本集也刚好是首播第一集的下班聊聊，我是节目主持人徐小兔。那今天这一集想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人资经验谈，而想分享的内容则是第一次面试不踩雷，如何不让人资立马对你说 That's all。 那先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毕竟大家可能以前没有认识我或是听过我的节目吗？我自己本身是毕业自台大国企系，那目前是在一间中资的外商担任人资，同时也兼任我们的部门招聘官。那在去年疫情爆发之前，我平均一天会面试至少5位以上的应征者，也就是说每个礼拜会经手的求职者超过20位。那在面试来自世界各地的应征者的同时，其实我自己都会借每一次的面试仔细观察每一位求职者的仪态跟谈吐，因此希望可以借着这一集的 podcast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面试时的 NG 行为，希望各位听众在听完本次的分享后啊，于未来都不会犯下这类的错误，并能在每一次的面试都有最好的表现。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容易吸收本集 podcast 的内容，所以我会分为仪容与穿着建议、面试前的准备、面试进行当下以及面试结束之后共4个部分来做讨论。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想先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关于仪容以及穿搭的个人建议。首先我会建议大家在面试之前你选择的服装宁可穿得太过正式，也千万不要太过随便。我这里说的并不是指你一定要全身名牌或是一身华服去应试，但请你一定要确保自己的穿着是相当简洁整齐的。建议男生可以将你的上衣先烫过，然后记得衬衫加西装裤还有皮鞋的这个组合啊，基本上是不太容易出错的。那如果你应征的场合可能是冷气比较强的会议室，我会建议你可以再搭一件西装外套，一来是可以达到保暖的效果，二来可以让你整体的服装更加的整齐也更加的正式。那我知道台湾的夏季啊，像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嘛，其实你要穿这样去面试真的还蛮难受的，但这种时候就宁可花一点小钱搭计程车去，然后忍耐一下，千万不要穿得太随便或一时方便导致自己给面试官一个不好的第一印象。那建议女生的部分呢，其实女生的穿着就可以比较多元了，你可以选择穿跟男生一样商务套装或是一件小洋装也是 OK 的，但那种过于性感的服装啊，就是建议还是放在衣柜里，千万不要穿低领的衣服，因为并不是每一位面试官都会赏识你这种穿搭方式，毕竟这是一场面试，不是相亲或是联谊。那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以前在面试的时候曾遇过一位求职者，他当时是一位男生，他是要来应征我们的 UI， 也就是平面设计工程师。那他送来的作品集其实是非常的精彩，那每一样作品也都是很精致。但他那天来面试的时候，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天气太热，因为我在菲律宾嘛，那是四季如夏，他竟然给我穿了一件汗衫搭配短裤跟夹脚拖来。那他朝我走过来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愣了一下，想说诶，这一位该不会就是要来应征 UI 的求职者吧，因为他看起来完全不像。那等他坐下来跟我对谈后，你仔细一看才发现他这个头发也没有梳，就有毛发打结在一起，然后胡子也没刮，满脸胡渣，最可怕的是他戴的眼镜啊，镜片上都是油污。那当然他的作品本身非常优秀，但如果你今天是一位坐在他对面的面试官或是主管，你看到一个如此不注重外表穿搭的人来应征平面 UI 设计师，你会想录取他吗？所以大家可想而知，他当然最后是没有通过的。那再来第二点呢，是跟大家讲，有一些人可能会问说，那面试的时候可以化妆吗？答案是可以，而且我也非常建议你一定要化一点淡妆，但是千万不要浓妆前来面试。为什么推荐你化淡妆呢？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担任面试官嘛，那其实面试的距离在疫情爆发前，不用这个社交距离之前是非常接近的，也就是说你脸上的每一个瑕疵都是可以被对方看到。所以像我自己每次去应征 或是当面试官来面试求职者的时候，我一定会打一个基本的底妆，大概就是会擦一层润色的防晒，还会把这个嘴唇涂好护唇膏，免得嘴巴有裂开的情况。那建议男生最基本就是头发整理好，该梳的头发，该抹的发蜡用，那眉毛稍微修一下，你会看起来更有神。然后胡子记得一定要刮，虽然有一些人留胡子很有型，像是金城武那一种，但我会建议你，并不是每一个面试官都接受有胡渣的求职者，所以还是刮了吧，一侧安全。那另外呢，脸上如果有一些痘痘，像我自己本身有痘痘跟痘疤嘛，那我会建议你面试前一天可以稍微做一个基本的保养，包含敷面膜。那面试当天出门前可以擦一点化妆水，可以让毛孔更收敛，然后也可以打一层很薄很薄的粉底液，这样会让你的气色更好。那女生的部分，我会建议可以强调眼妆，因为眼睛有神会让整个人看起来都有神。那当然眼妆就是以淡色系为主，千万不要画那种夜店妆。这边又可以再分享另外一个小故事了。我之前有应征过，有面试过一位要来应征行政专员的女生。那因为当天面试是傍晚的时段，可能这一名求职者他就还有活动吧，他那天就给我顶着一个大浓妆来，而且很像是晚上要去跑趴那一种。那他除了顶着大浓妆，身上的服仪啊虽然是合适的，但这个耳朵也戴着很大的垂的耳环，然后手上也都戴满了戒指。其实在整个面试过程中，你很容易被他的这些妆容还有饰品去打扰，很难专注在对方的言谈内容中，所以这样的行为我也会建议大家是尽可能就去避免的。那接下来就聊到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应试前的准备。相信大家在面试前一天一定都会像可能跟我一样紧张到晚上睡不着或是睡不好。那我会提醒你，也建议你，为了降低自己内心的不安感，可以在面试的前一天主动再次发讯息或是 email 跟面试官，又或是跟你接洽的人资专员做一个面试时间与地点的确认。一来是面试官一天可能都会有非常多场的面试，你很难保他不会一个不小心太过疲累就把两个求职者的面试时间给搞混。那再来，你主动发讯息确认，其实像我刚刚讲可以让你自己安心以外，也是让对方感受到你非常重视这一场面试，并且可以确保双方面谈当天都不会被彼此爽约或是放鸟。那第二个呢，是建议你，也强烈推荐你面试当天宁可早到也千万不要迟到。像台湾有大众运输系统，其实这个时间是比较好估计的，但像我们在菲律宾啊，当地的交通是非常拥塞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捷运，所以你很常会遇到塞车的情况。那大家一定要记得，面试当天迟到绝对是打击。像我自己担任面试官，如果这个求职者迟到，尤其是超过十分钟的话，我在内心就已经自动先把他扣个十分吧。因为不准时对我来讲，或是对任何主管跟面试官来说，就是代表这一位求职者他没有时间掌握的概念。那再来呢，如果你今天真的不幸路上有任何临时的状况，请你立刻打电话到你应征的公司，跟他们的柜台总机小姐，或是请他帮你转接给跟你接洽的人资，事先告知，绝对不要事后告知。你宁可事先让对方知道你可能会晚一点到，也不要迟到了然后还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样也是会让你被大大扣分的行为。那如果你今天早到，或是你事前像我自己都习惯会提早半个小时抵达会场附近，在台湾其实每一个办公大楼旁边都有什么星巴克啊、 7-11、 全家这些便利商店，我会建议你就可以先进去坐着休息一下，一方面是可以让自己的心境静下来，二方面你也可以趁这个机会点一杯咖啡或是点一杯饮料，重新复习你的个人自我介绍，还有检视你的履历内容，这样可以让你之后在面谈的过程中更顺利，也更放松，不会感到紧张。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好不容易等到了面试的时间，你也进到了面试的会场，那就进到我们的进行当下的部分。首先自我介绍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讲三次，这是面试官唯一可以认识你的机会。然后相信我，面试官并不是每一位都会把你的履历仔细逐字逐句的阅读完，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可以让他认识你这个人的机会。那我会建议你面试的部分可以准备三个版本，相信网络上有很多资源，那我未来也会分享 一篇或是一则 podcast 来专门讨论字界的部分。你可以准备一个30秒的版本，一个1分钟的版本，还有一个3分钟的版本，因为你并不知道面试官或是整场面试的时间有多长，准备三个版本会让自己比较有保障。那再来呢，在面试之前，我会建议你还是先把自己的履历再看过一次，可以把你强调或是你希望表述的重点融入到你的字界当中，这样可以让面试官对你印象更加深刻。那再来呢，在参加面试之前，我也希望并鼓励你可以对你要应征的岗位职缺做一个初步的了解。我完全明白有一些伙伴可能是就是简历像撒网一样投了非常多家，那可能都用同一个简历，或许你也不是有时间去针对每一家公司都去做一个公司的了解，包含公司的成立宗旨啊，还有公司的主要业务内容。但我会建议你，如果你进到面试的阶段，也就是通过了简历的筛选，你一定要去了解你应征的岗位的工作职责还有内容，毕竟这些基本上征才广告都会有简单描述啦，至少去看过它。这样当面试官问你说，诶，你怎么会想来应征我们公司，或是你怎么会想来应征这个岗位的时候，你才不会一问三不知，或是回答说，哦，我就是单纯想来试试看。这样其实就会对面试官的角度来说，会觉得这位求职者的求职动机并不是这么的显著，那很可能就会把你刷掉，让你没有机会进到二次阶段的面试，这样就蛮可惜的。所以这种时候，我会建议你一定要对面试官展现出为什么你想要录取这一份职缺的决心，即便它是假的也没有关系，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到这一份职缺的入场券，所以千万不要在面试过程就被刷掉。那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第四段想跟大家讨论还有分享的是，面试结束之后，千万不要以为你走出这间会议室或是离开这个会场就一切都完成了。我会建议你，第一，面试结束后啊，松了一口气，千万不要忘了跟面试官说谢谢。很多人面试完就会急着离开，然后完全忘了最后的一些基本礼仪。一来说谢谢是让面试官对你再次印象加分嘛，二来这也是一个个人的素养的体现。那再来呢，面试的时候通常都是坐着，我会建议也提醒你，椅子一定要推回去。也许你会觉得我有点太过于注重细节，但像我每次面试完一位求职者，我都会检查他有没有把椅子给靠拢，因为这就代表他个人的生活习惯好不好。那每一位公司，每一间公司或是每一位主管都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有良好职场素养以及良好生活习惯的人来加入他们的团队。那再来第二件事，就是提醒你，不论是否有面试上，回家之后一定都要发一封感谢信给面试官或是给这间公司，也就是我们常见的 thank you letter。 同样就是花五分钟可以让面试官对你印象大大加分的基本礼仪。那在这封感谢信中，除了跟面试官表示谢谢，谢谢他愿意花这个时间来跟你进行这一场面谈，其实你若有需要也可以主动询问，诶，他最近今天的表现有没有什么建议或反馈可以跟你分享。这样即便你今天没有机会加入 A 这家公司，你未来在应征 B 公司的时候，你也可以汲取 A 公司的教训跟回馈，来让你在 B 公司的面试有更完善的表现。那最后呢，身为面试官的兔子啊，也就是我，真心认为讲了这么多以上的四个部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面试整体流程过程中你跟对方接洽还有表述的态度。不管你有多大的才华，如果你在面试当下所展现的态度是高傲、鄙视、没礼貌，那我想你到最后也是不可能被顺利录取的。虽然面试官不可能对公司的每个职缺及专业领域都有全面的了解，例如我自己也不可能对，像我自己本身是不会 coding， 但我也会帮公司做一个工程师的初试嘛。那请你记得，第一阶段的人资面试官仍掌握着你是否能够通过整场面试的生杀大权。假如你没有顺利通过，那你也是无法顺利进入第二阶段跟部门或是经理的复试，所以保持良好的态度跟维持一个基本的礼仪真的很重要。那么以上就是本集针对第一次面试不踩雷，如何不让人资立马对你说 That's all 的人资经验谈分享内容。 希望可以透过这一集让各位听众伙伴们有所启发以及收获。那也谢谢大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今天刚好是第一集嘛，首集的 podcast， 所以可能讲话的内容有一些紧张，有一些卡词，那先跟大家说声抱歉，也谢谢你们的包容与体谅。若想阅读本集的 podcast 内容，可以到我的匹克邦网志去阅读文字版，这样你会更清楚，里面有更多的范例跟举例，那连结我会附在这一集 podcast 的介绍文案里。那明天我们又即将迎接新的一周，所以最后就在此祝福各位学生或是上班族，我们接下来五天不论是求学的过程或是工作上都一切顺利与顺心。我是徐小兔，我们下周线上再会，感谢你收听本集的下班聊聊，谢谢，拜拜。